了凡四训大义。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看到了凡四训啊大义的这个表解。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跟大家讲到啊，那么这个表解里面，我们啊看到这个啊讲演的缘起啊，那么这个缘起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师父上人呢 啊他把这个了凡四训呢、啊。他做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那么这个介绍里面，我们看到他呢，对了凡四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纲领的提示，也就是这部了凡四训啊。是可以作为自行化他啊最好的一个啊材料。换句话说呢，自行啊可以让我们远离呀 啊这个忧怖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啊烦恼啦啊恐惧啦啊害怕。甚至呢可以断除啊这个妄想啊。那么这个妄想啊，那当然也有程度的不同啊。至少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啊，你看了凡先生啊，当他自己在了解这个命运的真相之后啊，你看他可以啊万缘都放下啊，一心呢啊就是啊能够在禅堂里面啊没有打这个妄想。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啊想要做还做不到的啊。所以我们修学的根基啊，确实要从了凡四训来入门啊。那么尤其呢啊，我们现在呢啊讲到念佛啊，很多人说呢这个妄想啊扶不住啊。那为什么扶不住呢？其实就是没有了凡先生的这个啊对命运了解的啊这个基础。所以我们还会一天到晚在胡思乱想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如果说能够在了凡四训里面下了功夫，至少我们对这个世间呢啊，我们没有其他的妄想杂念啊，不要呢天天想要求这个求那个啊，那么这个妄念啊其实就会少了非常之多啊。那么我相信在念佛堂啊啊，三天三夜念佛啊啊，不打妄想啊，应该做得到啊。所以呢啊，云谷禅师呢啊也会佩服你，不错 啊，这个有功夫啊，这是真正的功夫了啊。那啊，也作为我们学佛入门的一个啊根基啊，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好啊。那么再来就是。在利他方面啊，我们看到啊这个了凡四训啊是我们师父可以说他接触佛法啊第一步啊啊所得到的啊所依教奉行的啊这个啊善书啊，而且呢也真正的改造了他的命运啊。 后来我们师父呢也把这个了凡四训啊请了很多到处送人啊啊。那么尤其他遇到他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呢叫刘渊武啊。那么因为呢这个家里的小孩很多啊，那要负担这个家庭的经济，可是他的收入又很少，所以在这种很拮据很穷困的情况下，那他这个同事啊常常想要自杀啊。那么他也一直劝啊，他家人也是全家啊，这个他太太小孩在劝啊，不要动这些念头啊。后来我们师父呢就送给他一本了凡四训啊，叫他去依教奉行啊。那么他是全家呢都奉行这个了凡四训，后来呢这个家境啊越来越好啊，这个儿女啊都非常有出息啊，所以后来啊可以说呢整个命运啊改造了啊。改造以后啊啊他非常感谢我们师父啊，说是师我们师父呢救他一命啊啊。我们师父说呢，这不是我救你的，是了凡四训救你的啊。所以真正啊啊来帮助现前呐、啊，你看有很多现在都很苦的，啊啊，遇到很多困难的，啊，命运啊很乖舛的，啊，确实能够帮助他改造命运，啊，所以这一部书呢，是我们今天讲啊救急啊，现在啊最急的，你这些大经大论啊，对他已经啊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了凡四训可以，啊，所以这是呢。啊，我们自行化它呢，确实啊，医了凡四训呢、啊，可以帮助啊很多人，啊，帮助一切众生。所以呢，这个印光大师啊，啊，可以说一生啊就提倡这部了凡四训，啊，而且呢，他还啊印证了啊将近300万册，啊，那么才真正了解到啊，为什么印光大师啊苦口婆心。啊、提倡三本书、啊、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还有安世全书、啊、这个确实是就这个时代、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危机、啊啊、那么要靠什么呢？其实就是靠了凡四训、感应篇、啊、安世全书就可以救世界了、啊、那 当然、啊、其他的、啊、像中国其他的这些传统、啊啊、文化里面的啊，像儒家、道家啊，还有佛法的啊，这些大乘经论啊，当然这个都是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到和平，让人民得到安乐啊，是一个啊最好的啊这个资料啊。尤其你看英国汤恩比博士啊，也是讲到啊，要解决21世纪的世界的所有的问题啊，唯有啊这个。孔孟、啊、学说以及大乘佛法才真正做得到、啊、所以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凡四训、啊、是一个基础、啊、进而呢我们来介绍来推广、啊、来学习、啊、这个孔孟、啊、学说以及大乘佛法。那么、啊、上次也讲到了凡四训、啊、我们师父做一个、啊、总表啊，这个表呢，啊，上次我们看到就四训的宗旨，啊，那么这个宗旨呢有一个总释，啊，总释跟别名，啊，总释呢就是总的提示，啊，别名呢就是个别的说明，啊，那么总释呢在上一次啊啊跟大家讲到，啊，就是讲到这个人跟事，啊，这个就是在啊世间呐、啊。无不外乎啊就是人跟事嘛啊。那么这个人跟事呢啊在四训里面告诉我们都有定数啊。那么这个定数呢你看看啊就是我们讲的命运啊。啊那为什么会有命运啊？所以呢这个定数啊是迷的时候才有，如果你觉悟了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定数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凡夫才有定数， 觉悟的人啊，这些圣贤佛菩萨，他就没有定数了啊。那么什么叫做啊真正的圣人呢？啊，在佛法里面讲啊，那个要求的标准很高啊，必须要超过十法界的，那才算是啊真正的圣人啊。一般我们啊看啊阿罗汉啊，他也是圣人呢、啊，但他不是大圣人，他小圣啊，他只有超越六道轮回，他还没有超越十法界啊，这个才还不是真正啊脱离的这个定数啊，必须啊真正啊超越十法界，那才是真正的大圣啊。所以在佛法里面讲啊，那这个迷跟悟，它这个标准在哪里呢？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到，标准就在见性啊。我们常讲啊，啊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所以这个见性啊，其实就是啊，我们今天所谓的啊，我要啊从这个凡夫啊成为一个圣人啊，我们要达到这个境界，那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啊，我们讲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转凡成圣了。那如果要以这个标准来看呢，那恐怕我们这一生是做不到的啊。那做不到呢，讲了半天，那不是白讲了吗？啊，所以还好啊，啊，佛菩萨真的很慈悲啊。你看看呢，啊，他知道我们呢，啊，修这些法门呢、啊，要达到明心见性啊，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是要明心见性的，但是哪一个人做得到啊？没有一个做得到。以我们现在啊，我们业障深重啊，福薄的众生来看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希望了啊。所以佛菩萨慈悲啊，给我们开出一个特别法门啊。这个特别法门呢，就是不用达到明心见性，哎，你也可以成圣成贤了啊，成佛成菩萨了啊。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老实念阿弥陀佛啊，求愿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是人人都做得到的啊，所谓的万修万人去啊。那么这个法门呢，他没有求啊，说呢这一生啊要明心见性啊。那没有求明心见性呢，那我们要求什么呢？哎，我们求见阿弥陀佛啊！我只要在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有把握，我可以将来见到阿弥陀佛啊。所谓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啊，只要你见到阿弥陀佛啊，那就保证开悟了嘛，保证见性了嘛啊！因为阿弥陀佛他有四十八愿啊，这四十八愿里面给我们保证啊，你只要见到他。啊，那你这个什么开悟啊、见性啊、啊圆满成就无上菩提啊，这个都已经呢，阿弥陀佛给你安排好，绝对没问题，啊，有保证的，啊。可是如果你还在这个世间呢，啊，这个轮回啊、啊六道啊、啊生死的漂泊啊，啊那是没有保证的，啊。所以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就阿弥陀佛挂保证，有保险的。啊，所以我们呢要拿到保险啊，真正的保险，那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世间呢没有保险的，呵呵，这我们一定要了解啊。所以呢，这就是呢我们真正啊要彻彻底底的改造命运啊，真正啊不在定数之中啊，那还是呢得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如果还在世间的，像了凡四训讲这个还是在啊，我们一般讲是还在世间啊，是啊在世间的得到啊圆满的啊这个世间的福报啊，这叫人天福报啊，什么功名富贵啦啊，那这是在世间啊在享用的最高的。可是呢真正出世间呢啊，你看了凡先生还没有做到啊，啊他还没有超越啊。所以我们真正啊了解这个了凡四训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方法，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到哪里去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圆满成佛 啊，这才能够彻底的抛开这些命运啊，真正啊做到一个圆满呢、自在啊，真正永远真善美的这个人生。所以这个只有在极乐世界才能够现前。那么上次呢讲到为什么人会有命运为什么说是迷才有因为呢人啊未能无心这个无心呢，心就是我们会打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有妄想有这个心尤其呢上次讲到执着最严重的，执着就是我们六道轮回的根本那么执着里面呢第一个前提啊就是执着自己的身是我自己认为这个身体这个就是我了你执着这个就是我，那你就跟别人跟外面的事物产生对立这个就是第一个最严重的迷惑，这就是不觉悟啦。所以什么叫觉悟呢？你看我们师父常常讲觉悟第一个就觉悟到我跟一切众生是一体的，这才是真的觉悟所以如果你还觉得我是我，别人是别人，好了，那这叫什么？这叫做迷惑了这个就不觉了，那我们就会被阴阳所缚那你这个是命运一定是有，而且是被命数被定数所控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呢在人事环境物实环境里面呢，我们就会不自在因为心里头常常在那边变化所以这个变化里面呢就产生命运那么这个命运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人这一生就会像算命所说的有流年这个流年呢就是你这一生的命运通常呢盛衰兴废皆有定数所以人一生当中所谓五年会一转运人有最好的五年也有最坏的五年五年一转一个周期所以人的命运不会一直坏下去有一天呢会谷底翻身也不会一直好下去哦所以我们要这个战兢惕力时时刻刻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还很谨慎很小心所以呢命运一直好像很好不要得意忘形五年而已那么坏呢也不要太难过也五年而已所以呢这是什么？就是有盛有衰有兴有废那么所谓的盛跟衰呢，这是对人来说如果是盛衰是对人，兴废呢是对事情来说我们的事业有兴旺的时候，有发达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也有衰退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全球的经济有时候经济很好好几年再来一个什么金融风暴又跌下去了跌到谷底呢现在慢慢又翻身了像我常常接触一些这个科技业的像我在台湾常常叫科技园区那么他们这些老板有时候我们都在一起那你看看呢这些老板就常常跟我们讲你看一下子跌到谷底一下子又翻身了他们就看到这个变化太大了尤其有一个老板他在那个金融风暴的时候都很惨的他说还好有这个了凡四训有这个佛法传统文化支持他了他才能够撑起下去，现在慢慢又上来了起起落落的像我们也有认识一个专门搞太阳能的，在台湾是太阳能之父这我们也很熟以后常常吃饭也是我们的这个最近常常办这种这个企业论坛这些那么他也参与那么你看呢他这个太阳能也是在几年里面很风光后来呢就跌下去了那跌下去现在呢又开始好转了就是这几年变化所以现在他学佛了，他也我看他看得很淡了 他现在呢就啊这个这个、啊、好像老板了、啊，他退下来做董事啊啊，因为那个变化太大，受不了啊。所以呢，这个人啊，如果啊像啊这样，好像在打仗一样啊，那真的压力太大啊。所以呢，他也慢慢的啊，因为啊经过这些压力啊，他身体啊也有病啊，所以他现在呢啊退下来调养啊，也是啊啊来啊跟我们啊学习啊。他很喜欢看我们给他这些书，他本身呢不是佛教徒，他是天主教徒啊，但是呢遇到这些事情啊，对这些道理啊。啊，他呢觉得啊，对他受用很大，啊，体悟也很深呢，啊，所以这个是不管啊什么宗教，啊，了凡四训呢都是通用的，啊，所以这是啊我们真正看到啊人呢、啊、在这个一生当中啊真的是变化啊无常，啊，那么如果呢啊我们呢是一个凡夫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是听天由命啊。随业流转了、啊，啊，可是呢，我们呢不想再做凡夫了，呵呵，为什么了凡了嘛？人人都要做了凡嘛，啊，不要再做凡夫了啊！像我们昨天在讨论了啊，了就是明了嘛，哈、哦，凡呢、啊、就是凡夫啊啊，明了啊啊，这个凡夫啊的这个状况，从现在开始要结束，了就是结束了嘛，结束这个凡夫的啊，这个啊这一生啊，我要去做圣人了。这叫了凡，啊啊，所以啊，你看呢啊，了凡先生啊，遇到啊云谷禅师给他算了啊，这个给孔先生给他算这一生的所有的命运，啊，算到哪一天哪一个时辰在哪里死，都给你算出来，考试考第几名啊，薪水领多少啊，通通算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想想看呢啊，他也不是轻易的相信，他也是经过验证哦。哦、后来呢证实啊啊孔先生讲的命运，哎，这是真的耶啊，而且改变不了啊，所以他二十年呢 啊就完全呢 啊由啊这个命运啊啊来控制啊，他呢啊真的是啊听天由命随业流转啊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啊了凡先生啊，他这个啊在二十年之间啊啊他真的啊认定了命运呢、啊啊，是决定我们人的一生，啊，无法改变，啊，后来呢，哎，他遇到了云谷禅师，啊，那么在禅堂里面呢，做了三天三夜，啊，没有打一个妄想，所以云谷禅师就很佩服他，啊，说你这个功夫了不起啊，一般人哪里做得到啊，啊，我们呢，啊，哪有办法做三天呢、啊？啊啊，做一个小时就不得了了。哈哈啊，所以呢，你看呢，而且还不打妄想，这不容易 啊。所以了凡先生呢，哎，他是一个老实人啊，这种听天由命哈、哦、啊，我们师父常讲，这叫标准凡夫了啊，够标准的啊，也不做善，也不做恶的啊，命运完全没变啊，依照这个啊，这个孔先生算的一模一样啊，所以我们师父说呢，他最标准啊，世间人呢都不标准的。啊，所以这个非常标准，所以这种人呢、啊，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哎，他也不需要去讲谎话，他也不要去讲啊，这个爱面子都不需要了啊啊，他在对人的一生啊，他太清楚了啊，所以呢，他呢啊很实在的，老老实实的啊，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啊云谷禅师讲，他说呢啊我啊之所以不打妄想，因为打妄想没有用啊。啊，如果想有用，我早就想了，呵呵，想没用了啊！我打太多妄想了都没用啊！后来真的妄想通通放下了啊，因为我的命啊被人家算定了啊，没有什么妄想好打的，改变不了的啊。这个时候，云谷禅师啊啊才哈哈大笑啊，说呢，我以为你是圣人呐、啊，原来啊你还是个凡夫啊，所以真的啊，这就是凡夫。啊，我们今天讲啊啊，它是随业流转啊，随着命运啊，一点都没有改变啊，而且呢，他完全照着孔先生所给他批的那个命去过日子啊，好像演戏一样，照那个剧本去演的，呵呵，完全没有脱戏啊，完全呢 啊这个一点呢 啊都没有变化啊，其实呢，这也是很可悲了 啊，因为一点都不自在啊，好像演员啊不可以发挥啊，一定要按照那个剧本去演的啊啊，所以呢啊，这个云谷禅师呢啊教导他啊，他说呢，你可以脱戏的，你可以不要按照剧本去演的啊啊，你可以创造你的命运啊，所以呢，让他呢真正明白，让他真正觉悟啊，所以觉悟了啊，你看这个底下啊，我们看。这个悟啊，那就无啦啊，前面呢是迷了才有啊，现在悟了就无啦，无什么呢？无就是没有烦恼，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这都无了，这叫做悟啊。如果还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没悟了啊。所以这个悟的标准呢、啊、就在此地啊。所以佛给我们讲的很好，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啊，这是我们六道凡夫通通都有的啊。那么啊，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十法界啊，所谓的四圣法界的众生啊，那么他们啊没有执着啊，但是他们还有分别，还有妄想啊。可是呢啊，如果啊你连分别都没有，那就恭喜你了，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哦，那跟谁在一起啊？那就跟诸佛如来在一起了，住在一真法界了，啊、哦，所以呢，你看看呢，《华严经》啊讲的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啊、哦，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这都是一真法界，啊、哦，那么乃至于呢十方诸佛所住的报土，也都是一真法界，啊、哦，但是这些呢，必须要把执着把分别啊断尽，再把妄想啊断一分啊，妄想就是无明啊，我们讲无明烦恼啊要断一分啊，其实无明烦恼这个妄想是最难断的啊，所以呢你看呢，断了一分呢就进到了一真法界，就成为法身大士啊，我们今天讲其实他也是成佛了，叫分正佛啊，这个啊已经啊太难得太不容易了。那么这个啊无明还有41个品位呢啊，还有41品还要再继续的断啊，断到呢啊最后41品无明都断尽了，那才叫真正的圆满成佛啊，像这个释迦牟尼佛一样真正圆满成佛了啊。所以呢这个妄想越少阶级就越高啊，妄想越多啊阶级就越低啊，所以我们真正啊啊到最后啊，你看看呢啊才了解到啊这个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整个十法界啊其实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啊，六道也是自己造的，甚至于连三恶道呢也是自己造的啊，真的所谓造善因呢得善果啊，造恶因呢就会受恶报啊，这个业因果报是丝毫不爽、啊、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哎度自己啊，让自己得到解脱啊啊，真正改造命运呢 啊得到幸福美满人生呢啊，所以啊其实这个事情啊都不用去求别人啊，完全啊求自己就可以了啊，就是决定啊要破分别破执着啊。那么这个破分别执着啊啊，这个说的容易哈、啊、其实做是很难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量劫哈、啊、熏习的这个习气太厉害了，这个烦恼熏习的太久了啊，这怎么能断呢？所以十方诸佛刹土里面，为什么你看十方诸佛如来偏偏呢都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念阿弥陀佛啊？如果说呢哎，我们今天照正常的话应该要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只有释迦牟尼佛出现嘛，应该要念他才对啊，为什么我们会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很奇怪哦啊，你看我们到斯里兰卡去，斯里兰卡也是佛教国家啊，全国大部分都信佛的，但是他们都不知道阿弥陀佛啊 他们只知道释迦牟尼佛啊，那么我们就劝他念阿弥陀佛。哎，我们呢是拿念珠送他，哎，他很高兴呢。哎，这个一般哦不容易哦，你送他念珠还要叫他念阿弥陀佛，他肯念，这个很难呢。可是斯里兰卡的人哦，我觉得很特别啊，人人都会念啊，人人都肯念啊，啊，而且很欢喜哦，接受这个念珠啊，什么军人啊、警察啦、啊、老百姓啊、各行各业的。你看那个总统府了啊，那个总统的侍卫，哎，劝他念佛啊，给他念珠，他都喜欢的啊，连那个总统夫人还问了那个念珠啊，这个在做什么用的啊？怎么念？总统夫人还会啊，有好奇，还想要知道怎么念。你看看呢、啊，这个哈、哦，我们在全世界很难找到啊。像我们那一天啊，那个阿弥陀佛大饭店啊在洞埔啊，我们去参加。啊，那个在很偏远的，啊，那个都是乡下，也都没有那个柏油路的，啊，那下雨啊，走那个路都很泥泞的泥土路，啊，就这样爬到山上去，啊，然后呢，那个山上啊住了一些民居啊，啊，他们呢住在那边的一些当地的人，啊，那么啊，我们呢都沿途干道就啊给他们念珠，劝他念阿弥陀佛，哎，他们都要念呢。而且呢，啊，一个人呢有了就回去呢，啊，去找全家出来，啊，各个都要请，啊，全家都要念珠，都要念阿弥陀佛。哦，我说呢，这斯里兰卡人怎么这么好教啊？比其他的地方都好教太多了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斯里兰卡它是有善根、有福德的国家，因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去三次嘛，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去呢，他是弘扬大乘佛法呀，啊，还讲大乘经典呢，啊，去三次啊，所以这个国家呢不简单啊，你看几千年呢，啊，你看释迦牟尼佛给他们算是有一点保佑啊、加持哦，啊，让他们这边的人民呢，哎，真的有善根、有福德，啊，肯念阿弥陀佛，啊，虽然以前呢他们不知道有阿弥陀佛，啊，可是现在呢，哎，他们很容易接受。所以我们在总统府做三十系念嘛，你看那个三十系念呢，啊，他们那个三军将士参加了，啊，很难得啊。我们六月二十四号啊，做三十系念的时候，你看呢，三军啊，陆海空三军那些军官呢，啊，大概三四百人，哇，唱得好大声哦，啊，都靠他们唱啊。我们自己同修不多嘛，那三十系念唱得很大声啊，都是靠他们军人在唱。啊，很难得啊！然后呢，这个军官呐、啊，那些啊代表啊，做功德主啊，他们也拜啊，拜得不错啊。你看我们自己的公主者才两位，其他的十几位啊，都是他们的那个军人做功德主啊，还拜得有模有样的，很好啊。结果呢，啊，因为那个声势太浩大，我们那个维诺啊，我们的维诺是那个弘念法师啊，他住在墨尔本。啊，他第一次的场面呢，看到这么大啊，还三军将士吓到呢，他那三十七念呢，起枪都唱不出来，哦，第一次好紧张，哈、啊，还好我赶快拿麦克风帮他唱，不然呢他唱不出来，太紧张了，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场面，啊，所以呢，啊，这个是很特别的啊，在这个总统府啊做这个三十七念啊，然后呢，我们师父说呢，这从来全世界从来没有过的。啊，真的是啊，这个太稀有了啊，太难得了啊那么这个啊，三十系念结束以后啊，你看这个总统啊，听我们师父开示啊，我们师父啊登啊升座啊开示啊，总统在下面听啊，听一个半小时哦，这个我们全世界也找不到了，总统啊听我们师父开示一个半小时啊，总统听得很高兴啊。那么这个翻译呢，是他们的斯里兰卡的法师啊，直接把中文呢翻成斯里兰卡文，啊那翻的啊很好，我听那个总统说，哎，翻得不错，啊，所以这个法师呢，好几个他们都会中文的，啊，学得很好，讲经呢啊那个讲这个中文讲的还挺标准的，很难得，啊，所以呢这个斯里兰卡啊，真的我们师父赞叹了，是个佛国，啊，你看呢佛缘这么好。善根啊这么深厚，福报这么大，啊，所以呢， 啊，我们真正啊能够啊啊到斯里兰卡啊这个地方啊，真正看到这个世间啊还有这么淳朴、这么有善根的地方，啊啊，所以啊，我相信呢啊，我们呢啊再多几次了、啊，这个地方啊啊，个个人人都会念阿弥陀佛了、啊，这个是真正的佛果了啊啊，所以呢很难得啊，所以这是呢啊我们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啊是诸佛如来都赞叹的啊，所以。要去其他诸佛如来的这个国土啊，那个报土啊，你呢必须要断烦恼，尤其呢啊，你呢啊，如果啊不断分别啊，不断执着啊，那是根本就没份，决定是去不了的。可是今天呢，西方极乐世界你不用断也可以去啊，所以它方便呢就在此地啊。为什么十方诸佛都推荐都赞叹？原因就在此地，所以还好我们有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去、啊、否则我们是无家可归的、啊、就在六道里面轮回 啊。所以现在我们的目标方向、啊、就是、啊、将来移民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啊、是在讲你看灾难这么多、啊、你说呢你要在这个世间待下去吗？这世间的灾难越来越多 啊，五浊恶世、啊、越来越污浊 啊，人心呢、啊、越来越恶劣啊，这个地方还能够来吗？不能来啊！啊，甚至你说全世界啊，我们说澳洲呢是最好了啊，移民啊，为什么人家呢选在澳洲呢？啊，因为澳洲是啊地球上的净土嘛，最后的净土嘛。啊，可是我们现在看看澳洲也不是净土了，为什么呢？啊，你看澳洲也有灾难呢、啊，啊，世界各地有灾难，澳洲也有啊。澳洲比较轻一点、啊、而且有一个灾难呢、啊、是我看的是、大部分的人都遇得到的、啊、什么灾难呢？有小偷、啊、我看呢我们这个华人、啊家家户户、啊、好像都遭过小偷、啊、这个都会遇到的 啊。你看我们自己同修之间呢这都有啊，很容易的啊啊，常常碰到，而且呢，还不是偷一次，啊，说偷两次、三次都有，啊，所以你看呢，这些事情啊，常常遇到，这也是灾难呐、啊，啊，所以你看呢，这个地方啊，啊，不太平啊，啊，这个地方啊，不是真正的像极乐世界那么好啊，啊，不是净土，啊，所以我们呢，真的还要移民，啊，这个地方哈、啊，啊，我们呢作为跳板啊，再移民一次，啊，移民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我们呢同修们我以前呢常常跟大家讲啊，那我们在这边怎么办呢？啊，小偷这么多呵呵怎么办呢？啊而且呢法律又规定啊，小偷来又不可以抓的啊，你又不可以动他啊，你让他呢啊受一点伤啊，啊受到一点伤害啊，哎很麻烦啊，对不对？他还要告你啊，啊而且往往我们都告输了啊，所以你又不能动他啊，他又会来，那怎么办啊？所以我们呢啊，劝同修们就是呢啊，做保险啊，这个家里保个险啊，那小偷来了赶快躲起来啊，不要让他看见啊，啊让他看见呢他会害怕会紧张啊，在紧张害怕，万一出了事啊就麻烦啊，所以让他安安心心的爱怎么拿就怎么拿啊，这样呢哎一切都平安啊，等到小偷走了我们再报个警察报案啊，做一个笔录啊，然后呢啊，跟保险公司再来啊申请理赔，哎，这就是所谓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啊，所以大家都、平安嘛，啊，和睦相处嘛，啊，快快乐乐的，啊，所以你看呢，哎，这也是很好啊，这个社会啊，也相对的还比其他地方啊安定一下，啊，所以呢，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在这个澳洲也有澳洲的这种生存啊，一种啊这个适应这边环境的一种啊这个方式啊，所以呢啊相对的那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呢这个小偷是多一点啊，强盗少啊，强盗少啊，所以相对还是呢啊这个社会安定啊还不错啊，所以呢啊我们呢真的要了解啊，最好的地方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虽然我们呢还有这些啊分别啦，还有这个执着啊都还没有断呢、啊，但是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哈、啊，有一个叫做 凡圣同居土可以去啊。当然呢，如果你要升到比较高的啊，方便有余土啊，十报庄严土，那可能啊很困难啊。但是呢，有凡圣同居土，这凡圣同居土，对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啊。为什么？他不用断烦恼的，他就可以去的啊，而且人人都可以往生啊。所以这个是十方诸佛世界里面找不到的啊。所以没有断烦恼也能够往生啊，这么好，在哪一个法门有这样说过呢？都没有啊。啊，但是反过来，有的人就会想说，好，这么好，那我就天天造罪业呀，不断烦恼我都能去呀，行不行呢？也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往生的标准啊，虽然讲哈，这烦恼不用断，但是啊，你必须要有能力控制这些烦恼啊。那控制就比断实在讲容易太多了啊。讲控制就是让我们呢不起分别，不起执着，把它控制住啊。就像什么呢啊，就像 啊我们石头压草啊，我们呢一起心动念用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啊。所以这个方法很简单很容易啊，一句阿弥陀佛啊，就在这个起分别起执着起妄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把念头压下去了。所以我们这个执着的念头一起来，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啊。所以这个叫什么？这叫真正用功啊！啊，不要让这个分别执着哈，让它一直去发展。你让它发展起来哈，那就造业了。啊，所以我们常说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这个念头一定会起来的啊，但是、啊、最怕的啊，你觉悟太慢。啊，觉悟啊，要越快越好。啊，赶快阿弥陀佛提起来，把它呢啊压下去了。其实你也不用刻意去压，你只要注意阿弥陀佛，你不要理那个妄想，不要理那个分别执着那些杂念就好了，它自自然然就消失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句接一句啊，就像石头压草啊，压住了，虽然草在啊在里面呢、啊、没有断根哦，你压住了它就长不起来啊。这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啊。如果你压久了，你的功夫就得力了。确确实实啊，慢慢的哈 啊，因为呢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所以啊久而久之啊我们人哈、啊、确实啊那个我们的啊这个心里面呢、啊、这些啊妄想啊执着这些杂念啊慢慢呢、啊、就很淡薄啊，尤其这个执着啊都是为自己的啊，你那个执着啊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嘛，都为自己的。那现在哈、哦，你慢慢念久了，那个为自己的念头啊就很淡薄啊，功夫好的连为自己的念头都没有了啊，念念呢、啊、都想到社会啊，都想到一切众生啊，都不会再想自己啊。当然这还要靠我们呢，天天要熏习听经闻法的力量啊。那么我们刚刚做了那个啊播经机，很方便。啊，大家都可以请啊，又可以念佛，又可以听经，还可以诵经啊，一机呢有三种好处啊，这么好啊。你看呢，这个一个机器啊，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啊，用耳根啊，我们呢啊现在呢啊耳根最利的，用耳根来摄受，把我们那些妄想杂念啊通通用这个诵经听经念佛啊，把它呢啊摄受住了，都不会去打这个妄想，不会有这些分别执着啊。所以这叫什么？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一觉悟起来，就是听经，就是念佛，就是读经啊。这个方法最好，而且用耳根哦，耳根来摄，所以耳根的功德啊，胜过眼根啊。你看我们有时候看了半天看不懂，一听就听明白了啊。有的人还不认识字他一听他就知道哎 啊，所以呢，耳根是最厉害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啊，用这个啊耳根呢、啊、来摄心啊，来啊转念头啊，来让我们呢能够时时刻刻觉悟啊，所以慢慢呢达到什么境界呢啊，达到功夫成片啊，所以功夫成片的人呢，就不会再起一个念头为自己。那反过来说呢，如果还有一个念头为自己， 那你这个功夫就没有成片，啊，那功夫还没有得力，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要有功夫成片，这可才有把握，啊，所以这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啊，因为他不用断烦恼，啊，他只要把烦恼控制住就行了，啊，这个哪一个人不会啊？人人都会啊。啊，你看阿弥陀佛谁不会念呢？三岁小孩都会念吗？啊，所以呢，啊，这个就是最简单最容易，啊，就怕我们不肯念，啊，所以呢，啊，希望啊，啊，我们呢一定要掌握这个啊，转凡成圣，啊啊，这个真正啊啊，可以在这一生啊啊，能够圆证菩提啊，圆满成佛的大好机会，啊，否则的话啊，你说呢？我们今天讲改造命运。啊，真的，你改造命运，你如果得到了只是人天的福报，那就好像呢，我今天呢，啊，佛法是可以什么都可以得到的，世出世间都可以圆满具足的，结果你得到了什么？只有世间的而已，那非常可惜啊！啊，所以呢，了凡先生啊，其实是什么啊？你看云谷禅师是对机说法啊，因为他只是想求世间的啊这个啊功名利禄而已。啊，他求的就是一点点，啊，其实他可以求更多、更圆满、更殊胜的，他没有，啊，但是云谷禅师呢，啊，就是好，你想要求什么，我就帮助你什么，啊，这就是所谓先以玉钩牵嘛，后令入佛智嘛，先把那吸引进来，哎，慢慢的他学佛啦，你看了凡四训后面讲到，哎，他真的啊又吃素啊，然后呢又啊又真正在学佛修行。那个境界他后来讲你看呢他提升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呢啊这个接引众生啊啊真的要有智慧啊，所以他不是说一开始叫你念阿弥陀佛了凡先生一开始你叫他念阿弥陀佛他怎么会念呢，哎，他心里面就是要功名啊，就是要儿女嘛啊，你要先满足这些以后，哎，慢慢接引他呢才会学佛才会念佛的啊，所以这就是呢我们看到为什么云谷禅师呢不叫他念阿弥陀佛的原因呢，啊？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应机说法啊啊，所以啊，这个一定要有智慧才能够度啊这些一切的众生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呢一定要了解，这个世间呢是一场梦啊，世间呢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金刚经》讲得很清楚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所以既然都是假的，那你何必呢去造这个罪业啊，所以真正觉悟真正明白了就不会再造恶业了啊，对人对事对物啊，从心地里面呢，啊，把我们这个念头啊做一个转变啊，过去是迷惑颠倒啊，那么迷惑颠倒的人呢，啊，尤其你看我们六道凡夫啊啊，每一个人都会有啊啊，迷惑颠倒的人就会有想要什么控制别人啊，想要管别人的事情啊啊，要占有一切人事物，所以你想想看呢，啊，我们今天最大的毛病，一个凡夫啦，我们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毛病就是在控制的念头，在这个占有的念头，所以呢，这个念头就是我们讲造业的第一个因素啊，今天想要我们破迷开悟啊，第一个就要找到这个根源啊啊，所以觉悟的人啊，决定啊把这些呢都舍弃掉啊，不会再想要去控制一切人事物的事情啊，也绝对不会去造作占有一切人事物的这些行为啊。你看我们师父就好，你看啊，他不会管人事物的，啊，他不管了，啊，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呵呵，什么都不管。哎，你看呢？啊，真的，人家做到，我们师父说到做到啊。啊，你说你去问他什么事，他说好，啊，很好。哎，你看看，哎，他不管了，啊。哎，但是你要知道他弦外之意啊，啊，他在对那个不对的事情，他不会跟你说好，他不讲话。哎，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还不错啊，他就说好好好好，对不对？哎，那个不对的他都不讲，哎，不赞叹，哎哎，所以呢也不会得罪人啊，如果人家跟你讲 啊，你说不可以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你得罪人家，你看啊，人家很想这么做，你说不可以啊，跟人家对立了，跟人家冲突了啊，所以呢，哎，这种啊跟你啊啊你觉得不对不应该做的你不讲话啊啊，那是好好事，好事赞叹嘛，啊，随喜功德嘛，啊，所以这是对的，啊，处事待人接物啊，慢慢我们学习啊，啊，我们呢啊也是啊啊能够啊尽量不管，呵呵啊，但是呢啊这里面呢、啊、要你来决定的时候啊，你要做一个很好的啊很圆满的啊一个表达，呵呵啊这个很重要啊啊，这也是啊一个很重要的处事待人接物的一种方法，啊。所以总之呢就是呢能够把这些控制占有啊通通放下，这样才能够得到大自在啊，这样才能够做到身心安乐啊啊，我们常讲福慧增长啊，你看什么人有福啊，什么都不管的人才有福，哎、欸啊、如果什么都要管的人啊啊那个就没福了啊，我啊这个前两天我还问了、啊、哎、欸、这个我们建文法师啊啊，都已经是澳洲居留了，可以去考驾照了，啊，那么我们建法师大概比较有智慧啊，啊，他说不用考驾照，哎，考驾照还要开车呢，哎，开车还要送接送人呢、啊，这麻烦了、啊，哎，你不考驾照不用开车的人被人家接送，不是比较有福报吗？啊，所以呢，你看我们师父常讲，他为什么他不考驾照？不开车，哎，比较有福报啊，哎，所以我学我们师父啊，就对了，啊，所以呢，你看看啊，人家呢，真的啊，做到呢，他什么都不管，啊，那清心自在啊，一心教学，一心呢上啊上课啊讲经，这个是最有福报的，啊，所以我们呢啊，当然呢，有时候福报不够啊，再努力修。啊，我们呢，真的啊，真的要啊，福慧啊双修啊，所以真实的智慧，真实的福报啊。但是呢，啊，我们自己呢，本来就有圆满的智慧啊。这个圆满的智慧不能现前，就是我们自信的性德本来就具足了无量的福报，结果现在不能现前啊。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此地。啊，我们天天啊有占有，有控制啊，有这些为自己的这些念头啊，所以呢，现在呢啊，我们知道了这些通通放下，你自信的功德、自信无量的福报，通通会现前的啊。所以这叫什么？祸福转移，超之在人啊啊，在这个啊物啊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啊这个啊人。就是自己啊，所以呢一切都操在自己的手上啊，所以命运是自己创造，是自己可以改变的啊，所以人能够把自己舍掉，为社会啊，为国家，为众生，就能够跟一切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连王位都要舍掉，如果他今天不要舍到王位啊，他今天就不能成佛了，他就不能度一切众生了，他怎能帮助他的一个小国家，那个国家很小 啊大概比我们现在一个市还小啊、哦、那么小的地方，你看呢，你度的众生太有限啊，所以他你看他放下了，他去度大的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示范啊啊，所以人家能够真正放下啊，那么这样呢才能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所以这个心愿啊，我们呢慢慢呢就跟诸佛菩萨的心愿相同啊，那自然就会得到诸佛菩萨来加持我们。所以佛门里面常讲啊，佛事门中啊是有求必应的啊，一定可以感应的啊，但是为什么啊，有求不一定会有应呢？啊，我们师父过去啊亲近张家大师的时候，张家大师啊就给我们师父教导过，啊，他说佛事门中有求是必应，但是如果有求没有应，这里头决定有障碍。啊，所以你看了凡先生啊，啊，他呢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 啊表演了啊，他有求必应，刚开始应的比较少，后来越应啊越殊胜。那你去观察为什么他会来越应越殊胜呢？跟他的心念有关系啊。所以人啊越没有执着了，心越清净了啊，为众生的心越多了，不为自己的，那感应就越来越殊胜啊。所以这里面的障碍是什么？障碍叫做业障啊，我们自己有业障啊。那么用什么方法啊来啊真正啊克服呢？就是要忏悔业障啊。如果你真正业障忏除了，那你有求啊就可以现前啊。所以佛法的修行啊，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哪一个法门，总而言之就是修忏悔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都是修忏悔法啊，只是忏悔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啊，手段不相同而已啊，但是呢这个效果啊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忏悔啊。那忏悔什么呢？就是啊随时随地发现啊为自己的错了啊，常常想到哎为自己错了啊，或者想求名求利啊，求别人恭敬都是错的啊。甚至呢哎我们啊想到哎这个世界不错啊啊，还想啊留在这个世界啊，这也是错的啊。所以你看看呢啊，知道啊这一切世间呢、啊、没有一个真正的好去处，真正的好去处啊是西方极乐世界甚至连澳洲都不是好去处啊，刚刚也说过了，它不是净土啊。啊，你看呢，这个全世界将来也会有很大的变化了，啊，这个地球有一天也会毁灭的，啊，所以你看看呢，这个啊，这个都市啊会沉到海底啊，海底的啊这个土块会挤压又变成高山呐、啊。这个中国古人就讲过了，这叫什么？沧海桑田呢、啊？所以呢我们师父也常常劝我们，哪里最安全？修福最安全啊，修福你有福报你有德行最安全啊。真正如果遇到什么灾难啊，什么共业啦 啊我们真的有好地方去啊。你有福的人你念阿弥陀佛啊，你看呢可以移民到极乐世界啊，就没有这么多的麻烦啊，也不要去看人脸色，不要去求人啊啊。所以呢你看呢这叫真正有福啊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啊，没有生死没有时间的这些概念，其实生命啊是永恒的啊。所以我们呢真正了解了，我们真正啊天天啊都是为众生不为自己啊，那么我们呢这个将来的生活其实会越来越转变越殊胜，因为境随心转。所以归根究底啊就是修心最重要啊。所以你看中国的老祖先，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啊，其实啊这些老祖先啊很多应该都是诸佛菩萨在中国示现啊，你看他们充满了智慧，真实的智慧啊。当然在其他的国家民族也有啊，可是没有中国多，中国最多啊。尤其你看呢中国的文字，那个文字都是智慧的符号啊。你如果看那个西方的文字啊看不出来啊。你看呢我在墨尔本有一个他们这个活动中心呢 啊我们办法会啊办活动是在活动中心，那活动中心呢它有一张表啊，就是呢啊它那个介绍他们活动中心的一些宗旨啊，全世界的文字都有。哎，在一张表里面我一看，哎，就是要中国文字啊特别，哎，它有意思的，其他的文字都看不出来啊，没有办法去猜出它是什么意思啊。那中国文字最有意思啊，因为它是智慧的符号。那么你看呢中国文字里面啊，我们讲啊今天就在此地看看啊，你看这里面啊有一个字啊两个字啊， 都是关键的字，一个是祸，一个是福啊，灾祸跟福报。你看了凡四训就在讲这个嘛，要消这个灾祸啊，要得到福报嘛。好，那么这个祸跟福啊，我们啊看看啊，这个觉悟那个下面呢、啊，那个祸跟福啊，福跟祸啊，福祸转移，操之在人。你看这两个字啊，祸跟福啊，你看看这两个字是不是长得很像？啊，不小心看起来都一样啊，很相似的啊，所以说明啊，这个福跟祸很接近啊，所以你要很注意哦，很清楚哦，因为世间人有时候常常会把祸当作福，把福当作祸啊，结果呢，常常会做出什么事情呢？远离福去亲近祸害。你看世间人是不是常常在做这种事情、哦、所以祸跟福就这个写字啊，就差一点点，很容易啊混淆的、哦、所以这个智慧的符号要你看清楚啊、哦，外面啊这个形式是差不多的，可是里面啊就差一点点哦，那个心不一样你看那个里面的心不同所以呢，从这个文字啊符号里面 啊就教你去开智慧，教你去觉悟。所以我常常讲那个，你看那个钱那个字，金钱啊，那个钱啊、哦，那个金钱的钱，一个是金嘛哈、哦，一个是什么？两个割，对不对？割是什么？割就是刀子啊，啊，一个人拿一把刀，两个人呢、啊，啊啊，两个人拿各拿一把刀呢，对着你这个金，所以你有金，就有人拿两把刀来对着你。啊，所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世间呢，你看常常发生这些，因为金钱啊，然后呢抢夺啊啊，这个造这些啊这些案件啊，所以你就知道了，因为呢你钱呢、啊、会引起杀机嘛啊，所以你现在呢钱没有了啊、没有钱就没有杀机了啊，放下就没有祸害了啊，所以你看呢，佛法教我们要舍得嘛。哦，你舍才真正得了，得到什么？得福啊！啊，你不舍就没有得了，你不舍就有祸害呢，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你看看呢，教我们呢，啊，积善断恶，哦，积善断恶哦，然后呢，你就灾消福来了，啊，灾消就是祸消啦，祸没有啦，福就来了，啊，所以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哇，得到福报了，那要很小心啊！你看老子讲，福是祸所倚呀、啊，这个祸藏在里面呐 啊。那么这个灾祸呢，哎，有时候也有福报在里面呢 啊。所以看你怎么去看待它呢啊！所以人世间的事情啊，非常难讲啊。所以你看看呢，世间人啊，你看呢、啊，享受啊，大吃大喝啊。吃这个好吃的啦，啊，尤其是杀生吃肉，哦，你看他觉得他在享受，他觉得这是大富大贵啊，福报啊，现前呐、啊，这里面有灾祸啊，啊，吃众生啊，啊，吃他半斤还要还他八两啊，他没有说我要给你吃呢，哎，不是高高兴兴给你吃啊，啊，这里面呢、啊、有怨气哦，他要找你麻烦了、啊，要报仇的，啊，那么。反过来呢，哎，我们今天呢，啊，好像遇到困难了，但是呢，在困难当中啊，我们还有一颗善心，随时还要帮助别人，哎，那后面就有福啊，啊，所以呢，我这个地方呢，啊，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呢、啊，我们呢、啊，其实啊，祸福就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怎么转，啊，我们讲觉悟啊，这觉悟的一念，你就福报现前。如果迷惑的一念呢，灾祸就现前了。我讲一个故事啊，就是呢，在对日抗战期间呢、有一个军人啊，那么这个军人呢，他正好在赶赴沙场啊，就是呢要去这个作战了啊，那作战呢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随时啊会丧命啊，然后呢就在这个途中啊，救了一个。想要跳河自尽的妇人， 啊，这个妇人呢被救上岸以后，啊，他不但没有感谢这个青年，啊，而反而呢责怪这个青人呢，害他呢啊不能死，死不了，啊，要自杀呢自杀不了，啊啊，结果呢这个青年就一再的询问，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这个妇人呢才伤心欲绝的说出了这个自尽的原因，啊，原来呢是她的丈夫啊遭人家陷害。啊，被人家呢锒铛入狱，啊，那么家里面还有年迈多病的啊高堂啊啊需要侍奉，啊，而且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啊小孩需要抚养，啊，那么他呢家里很穷，啊，实在太穷了，只好将仅有的一点衣物，啊，去典当换得了一块银元，啊，希望能够啊治病。啊，又能够 改善家里的生活环境，啊，哪里知道啊，这个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啊，他呢啊去碰到一个啊奸诈的商人，啊，以假的银元欺骗他，所以他拿到的是假的，这个银元啊不是真的，所以呢他觉得啊遇到这么多的这个困苦啊，这很绝望的啊这个情况下，最后只好一时啊以求了断。结果这个青年听了以后啊就很怜悯啊，就是这一念的啊慈悲怜悯之心呢他生起来，他就对这个妇人说，他说你的遭遇啊太值得同情，他说我这里啊有一块银元，请你拿回去安顿你的家人啊，所以呢啊你看呢他呢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啊做了这个举动啊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银元呢 啊拿给他，然后呢他说呢你这个假的银元就给我了我先给你换吧啊啊，结果他就啊不经意的啊不是很故意的，他随便的就把它放在那口袋里面啊，然后呢就去啊这个出征了啊，就去打仗了啊，结果在一次很剧烈的这个战争当中啊真的是枪林弹雨啊啊，结果一颗子弹就朝这个青年的这个胸膛啊射过来啊，这个偏偏呢就射到什么呢，射到这个放假银元那个地方啊，结果这个假银元呢被打得凹下去了啊，但是却救了这个青年的一命啊，所以呢这个青年呢哎呀就很感慨了，这个银元太值得了啊，一块钱啊啊千金难换了 啊换得一条命啊，所以这是什么一念的善心，以一块的银元您救了富人及全家人，结果自己啊你看呢也救活了一命啊，所以人哈真的啊因为一个念头会有天渊之别的改变啊，所以你想想看呢我们今天呢啊还要去斤斤计较吗啊，念念呢都是为众生，我刚刚讲就是修福就是积德啊，所以呢都不要去想想自己啊，通通呢都是啊为别人来着想所以这样才能够什么真正所谓的啊积善断恶灾消福来啊，那这样呢你的命运 啊真的开始改变啊，所以啊我们如果 啊在心地里面 啊不能够啊从这边下手，你说呢我从外面呢、去改变命运啊，在外面去找方法啊，你请看相的看风水的看地理的哎，来给你转啊，再给你改变啊，告诉大家呢外面的境界绝对改变不了，如果说外面的境界真的可以被你找到了，你真的可以消灾免难了，那这下因果的定律通通推翻了，释迦牟尼佛讲的话三千年呢啊，没有被推翻竟然被你推翻了这不可能的嘛啊，所以呢啊因果的道理啊诸佛如来都不能推翻了，都没有办法改变了，这是真理啊，真的是永恒不变，所以转变啊完全靠自己觉悟啊，所以觉悟的人他才懂得会积善啊会断恶啊啊，所以灾从哪里来的，灾是从恶来的啊，我们的念头恶、我们的思想见解恶、我们的行为恶，那就招来了灾祸啊。那么我们前天呢这个啊讨论呢 啊这个了凡四训啊，有一个同修就问了、那你讲这个善恶啊，你讲这个比如说戒律啊，这个标准在哪里 啊，现在我们不要去讲太高的标准啊，佛讲的啊什么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些啊太高的，我们没办法做到。我们谈什么呢？谈印光大师教我们这些感应篇呢、啊，啊了凡四训呢、啊，啊你看看呢安世全书，这些就是来取代戒律。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啊，就足够了，戒律就可以在目前我们就够用了。以此来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哎，就有希望了。啊，当然我们师父还再加上什么《弟子规》啊，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可能连感应篇呢、啊，啊，了凡四训做不到嘞，哎，还要从基本的基本《弟子规》来做起啊，啊，所以真的很慈悲哈、啊，啊，这个啊圣贤啊出世啊，你看呢啊，多么苦口婆心啊，啊，多么慈悲的来教化我们，啊，所以你看呢，这就是啊我们真正啊。啊，如何来改造自己的命运啊、哦？那么现在呢，我们其实啊，这个方法啊，这些理论啊，都给我们弄得很清楚啊，祖师大德都给我们提供的很明白了啊，只要依教奉行就可以了。当然，这当中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信心啊，要建立信心。那么信心从哪里来呢？信心从以前人家依教奉行得到利益啊，我们看到的这个见证。而得到的啊，那最好的见证是谁啊？啊，我们不要讲了凡先生，了凡先生啊离我们很远了、啊，我们讲我们师父了啊，我们师父净空老和尚了啊，他也是依照了凡四训来修的啊。你看看呢，那个看相算命的都说呢，他活不过45岁啊，啊，他的啊这个一生啊是很贫穷啊，也不会有官位的 啊，你看看呢，哎，最后呢，他的命运啊真的完全改变。啊，45岁啊，到现在呢87岁，啊，你看看呢，这个寿命啊延长这么多啊，比了凡先生还殊胜，啊，这是我们最好的见证了、啊。其他的啊，你说其他的福报那更殊胜了，啊，光寿命就不得了了，啊，了凡先生延长21年嘛，啊53岁延长到74岁，我们师父到87岁，啊，你看呢身体还这么健康，啊，天天还要讲经4个小时。啊，你看我们在斯里兰卡，啊，你看我们师父呢，在那一个月还到处去讲演呢，啊，87岁嘞，哦，我们真的啊，看到了，我们都觉得说，如果能够活到87岁，哇，能够有这种，这不得了嘞，啊、哦、啊，但是能不能做得到呢？我们师父做得到，我们人人都做得到，啊，只要依照了凡四训，好好念阿弥陀佛，就做得到了。啊，所以呢，真的是改造命运啊，完全是心想事成，啊，希望啊，我们大家好好努力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啊。那么，我们呢，星期五啊，明天就没有，明天是我们念佛嘛，哈啊。那星期五啊，我们再跟大家啊来啊继续啊。那么啊，这个有讲的不圆满，有错误的地方啊，希望法师啊，诸位同修大德多多批评。多多指导，谢谢大家，阿弥陀佛。